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，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，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，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，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，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，是街上的笑容寒暄，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。北京就是 FM101.8 娱乐三里屯，阿龙说北京。他是光绪的兄弟，溥仪的叔叔，他爱车如痴，一个王爷单车逛北京，他爱戏如醉，美猴王演得活灵活现。新中国下他受邀国庆观礼，新社会中他担任马政顾问，他的一生充满传奇，他就是最后的王爷爱新觉罗在涛。每周三晚十点，阿龙在 FM101.8 都市之声为您讲述这位王爷的传奇一生。
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。各位好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咱们今天呢继续讲这个爱新觉罗在涛最后的王爷的故事。上回咱们讲到啊，在涛啊当了宗人府的最高长官，他的功绩是什么呢？上次讲到就是主持编修了皇家的族谱，这个玉牒，这可以说对于皇家来说，亦或者对后世的考古来说，是一个比较有功绩的事情。下边再说呢，他干的一些事情啊，可以说对皇族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因为这个爱新觉罗在涛呢，在皇族当中啊，地位比较特殊。因为咱一直说嘛，这是皇上的叔叔，而且呢，跟这个溥仪啊关系还不错。因为溥仪啊有几个叔，唯独跟这七叔感情和关系是最好。因为俩人呢，这志趣爱好包括性格比较相投，而且呢，这个在涛啊。他很有良好的声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帮助皇族这些人呢，办了不少的实事儿，为这个皇族的生计贡献了不少。有人说，这皇族还需要为这个生计感到发愁吗？哎，以前不用，但是年代不一样了，现在用了。当时啊，这民国政府给这个清朝廷的优待条件里边规定啊，说这个清皇族对于中华民国国家之公权与私权与国民同等，与国民同等，这听起来呢好像是挺好的一个措辞，但是对皇家来说无异于五雷轰顶啊。什么叫与国民同等啊？就是你跟老百姓真的是一样一样的了，你的特权基本上没有了。所以这样呢，这皇族特权被彻底取消了。过去呀，这些人依靠的是政治上包括经济上有种种特权，生下来跟老百姓就不一样，而且是享尽了荣华富贵呀，每天就是这个吹拉弹唱啊，这个吃喝看戏呀，啊，包括这个骄奢淫逸呀，都是这样的生活。那么现在呢，这些过惯了那种锦衣玉食啊，养尊处优生活的贵族麻了爪了。以前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，现在呢可以说是没有一技之长，一旦把这个他的优待条件给取消了，停薪了，不再给你这个多余的钱了，这生计就产生困难了。而且来说呢，这些贵族以前的生活呀，咱说了骄奢淫逸，这花钱如流水一般，这手底也没有把门的，所以呢现在更显得捉襟见肘了。那么陷入了困境当中的这些皇族啊，起初怎么办呢？又好脸儿，你说真是扛得个儿去拉洋车去，这你有体力就能干，不行，干不了。为什么呢？咱得好这脸儿，好歹咱说咱是贝勒爷呀，咱是皇亲国戚呀，哪能扛得个儿出苦力去呀？所以只能靠变卖家产。以至于那会儿啊，说实话，所谓的古玩市场那真是达到了一个小小的顶峰时期。你到古玩市场啊，那会儿叫鬼市儿啊，还真能收着好东西。哎，因为很多这个皇亲国戚呀，这些个贵族子弟呀，实在没钱了，把家里的东西一点一点的往外改了，一天一天卖点，一天卖点，挣点钱。那改了出来的东西啊，都是好东西啊。那么一旦呢，这家产吃完了，怎么办呢？就只能流离失所，甚至最后惨的有这个流浪街头的，甚至是冻饿而死啊。而且这些人呢外带有这个不良嗜好，比如说有的这个贵族子弟啊，干嘛呀，吃喝玩乐都觉得没劲了，就开始耗上一口了，抽大烟。 那这是一个无底洞啊，抽到最后身体也不行了，这家底儿呢也抽光了，冻饿而死在街头，成了一个倒活了。再有呢，就是这帮人呢有钱的那会儿，身边这些朋友啊，说实话交心的好朋友没几个，都是什么朋友呢，正所谓是狐朋狗友啊。咱有一个北京语俗话，起哄架秧子，什么意思，就是跟着起哄。其实这话是有历史渊源的。何为起哄架秧子呢？这秧子说的呀是一种人，什么人呢？少爷秧子，家里边有钱，就好比这帮皇亲国戚，对吧？那我就是傍着你，咱们一块玩，哎，哄你高兴，你一人玩都没意思，我们帮闲的保驾的一块出来，您多体面，对吧？天天跟您一块混，您说中午饿了，您吃顿这个丰泽园的葱炒海参，您能不请我吃吗？哎，该换季了，买衣服了，您上瑞福祥订套衣服，我天天旁边捧着您，您能不给我来一套吗？哎，跟着你是吃香的喝辣的，这叫起哄架秧子。但是有一天你要是倒了台了，这帮人呢一哄而散。那比如说呢，这皇族当中啊，曾经有这么一个人叫桂顺啊，就因为这家里边啊特别的贫寒，从北京呢去天津谋生去了。这一路走啊，走到了杨村啊，这是北京到天津呢必经的一个地方，杨村呢也算是天津境内了。结果呢在一个小旅馆就住下了，这一住可就病倒了。病倒了之后是身无分文，别说吃药了，吃饭的钱都快没有了。那么店家一看您没钱了啊，宽容您住个三五日，你要再接着赖在这儿，我也是开买卖的，那没辙，大爷只能往外轰您了。那么无奈之下，这桂顺怎么办呢？他就给溥仪呀发了一封信。哎，这信里边怎么写的呢？说叩禀我主宣统大皇帝。你看那会儿啊，别看已经是民国了，那么这些个皇亲国戚呢还是主子奴才呀三拜九叩的这些个礼仪。说奴才镶黄旗满洲头甲爱新觉罗氏，奴才桂顺因贫穷下天津谋衣谋食。这头甲什么意思呢？当时啊是这个满蒙混编制，是军队的编制。这每编制呢分为三甲，头甲二甲这是满洲兵，这三甲呢是蒙古兵的八旗。所以你看这桂顺呢他是满洲兵，自称奴才，这倒是对啊。他说我到天津谋衣谋食，行至杨村镇，住在回回马家小店啊，住在了一个回民开的这么一个小店铺里边。说病在店中，线下当卖全无，该当的也当了，该卖的也卖了，身无长物，一分没有了。说又无衣无食，奴才无法，就是到这步田地呀，我实在是没法了，怎么办呢？叩求我主大皇帝恩赐钱财。嘿，这是啊写信管皇上借钱，奴才好养病度日，别不多禀。就是别的没什么事儿，这封信的主要的主旨就是管您借俩钱儿，奴才桂顺叩求在这儿呢给您磕头了，希望您帮帮我。那么当时来说，这个溥仪接到这样的信作何感想，有什么心情呢？应该说呀是已经波澜不惊了。为什么呀？这种事情太多了，当时这个皇族啊有三万多人口，所以说类似的情况应该说每天都在发生。别说你这帮皇上家的奴才了，就是皇上自己他身边这个小朝廷，那也是无法自救，无能为力，度日都没那么舒坦了，谁还管得了手底下这帮奴才呀？所以这种事情溥仪见得多了。虽然溥仪见得多了，但是溥仪这个叔叔在涛看到这种情况那不能坐视不管。而且在涛呢，我觉得这人呢非常的有智慧，体现在哪儿呢？咱们都说呀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。什么意思呢？这人饿了，给他条鱼，他回家清炖了吃了，那个只能是一时管他的温饱。如果想让他以后能生活下去，你不如把这捕鱼的技术交给他。在涛就是这么一个人，并不是说呀，我拿出钱来，我来赈济一下我这些这个皇亲国戚啊，而是呢，让他们学点真本事，以后靠这手艺才能够度日。那么在涛到底是怎么做的呢？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。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咱们上节说到啊，这个在涛要开始呢去帮助这些个贵族子弟皇亲国戚了。这在涛啊执掌宗人府的时候，这每年的经费呢只有74000多两，说实话这点费用啊只够这个宗人府一般的事务的支出，根本就没法说再省俩钱儿，拿这个钱儿去这个补助皇族的生活，没办法。那为了帮助衰落当中的这些个贵族子弟呀、皇亲国戚呀，那么在涛呢很有远见卓识，就联合了当时社会上比较知名的王公贵族，一共是68人啊。因为呢王公贵族啊这都是皇上家的亲戚，可以说是一个大家族的，有这个在涛呢一挑头，这事儿呢算是比较好办。于是乎呢就发起成立了一个宗族生计维持会啊，用咱们现在话说呢，那一个皇家互助会似的，由这个46名皇族组成的这么一个团体组织，宗旨是什么呢？就是维持皇族现状，筹划将来生计，增进自治能力，共享共和幸福，这是他们办这个组织的宗旨。而且呢，凡是皇族男的年龄在20以上的，并且呢有普通知识者，什么意思呢？能够识文断字就可以，您都可以去入会当这个会员。这维持会呢设有这个会长啊、副会长啊、审议部长啊、干事部长啊，各一人，都是由这个大会啊大家投票选举产生的。那么经过这个在涛啊再三请求，为了解决这个宗族的生计，清朝皇室呢首先把这个东陵的荒地195顷就拨给了宗人府。咱知道东陵呢这是清朝的皇陵，人家家的祖坟，这皇陵啊一般来说没有说可丁可卯的，为什么呢？任何的皇帝都希望我这个朝代啊一统万年清啊，这个朝代呢能够延续万万年。您想延续万万年，这皇帝又生儿子，儿子生孙子，子子孙孙无穷匮也，他总有这个驾崩的那一天呢，得埋的墓地呀。所以这墓地呢不会可丁可卯，因为您也不知道你这个朝代有几个皇上登基，几个皇上驾崩，需要埋在陵地里头，对吧？所以呢这东陵啊当时还是有荒地的，有195顷就拨给宗人府了。这个荒地干嘛呢？就分给了那些个没有正经事由的宗族，哎，让他们拿这个地呀，叫招商开垦。你看，还不是自己干？为什么呢？这些个少爷秧子呀，你说自己干，一个是脸抹不开，一个是您真没这体力。那么您有这个土地的转让权，行了，那您拿着土地呢，您招租开垦，您租给别人不就完了吗？拿这当成一个谋生的手段，好在还有自己的这么一块地方。那么在此之后呢？这在涛又开始倡议干嘛呀？用这个东陵的地租啊，啊，要办一个工厂。这工厂呢叫教养工厂，干嘛的呢？这工厂啊，就是让这些无业的宗族，让他们以后能有所生计，让这个贫寒的皇族子弟呢，能够学点真正的手工艺，以后啊自谋出路。为筹办这个厂子呀，得弄这资金，这资金打哪来呢？哎，这资金呢刚才说了，那边呢东陵那荒地租出去有一部分钱，这钱不够啊。于是乎呢在涛就指示宗人府，你们呀要广泛的募捐，好歹呢咱们是皇亲国戚啊，虽然说倒台了，这面子还在，这关系还在，咱试试募捐一下，兴许能募捐出钱来。这募捐启文是怎么写的呀？给大伙念念。叫自因近年以来宗族异常困苦，你看近年以来这宗族就是皇亲国戚的生活呀，已经到了异常困苦的份儿上了。叫地基豪寒之家不为庶计耳，就是吃不饱的、穿不暖的这些个皇亲国戚不为庶计耳，都快数不过来了。耳闻目睹，情实堪怜，我看到的、我听到的，确实这日子过得呀真是挺可怜的。虽经前护卫大臣奏明，先后拨交本府养善无业宗族地亩一款，虽然呢把这个东陵这荒地租出去了，有这份钱了，但是什么呀， 宗之繁衍，势难普及。但是呢，皇上家您这一大家子呀，这些个支系呀太多了，这点钱呢根本就不够周济他们的，出你叫各族按户分给，所得亦只能图数日温饱而已。我们把这地租拿上来，然后呢按照人头份给平分下去，大伙拿到这个钱只能什么呀，数日温饱而已，买几天的粮食吃几天饱饭，到后来呢又是没辙了。所以啊，他说我左思右难，唯以此款设立工厂。我左思右想之后呢，唯一能办的就是拿这现有的钱呢，我办一个工厂。办工厂干嘛呢？后边他又写道，收养孤苦幼稚，这些个不能够干活的这些个孩子可以把他收养了，教以工艺三年足业，让他们呢学习手艺，三年足业就是三年之后啊就可以毕业了，可以自谋生活，数几款不虚靡，闲沾利益。这样的话呢，钱花出去有地方使，可以真正去救他们。于是乎啊就开始募捐了。哎，后边呢这个募捐启事写到什么呀，由宗人府界定内务府三旗操场房屋地基，以之为工厂之用。这办厂子首先呢得找一块地方，那么地方是哪儿呢？内务府三旗操场，以前八旗练兵的这个练兵场现在荒废了啊，空着也没事儿，干嘛呢？办一工厂吧。其实那会儿啊，北京好多的教场啊练兵场啊，到清末的时候包括民国的时候已经逐渐的荒废了。咱们知道最有名的就是现在的新东安市场，对吧？以前的老东安市场，老东安市场啊就是以前一个八旗练兵场。因为起初呢这些个大臣呢上早朝很早，他也从这东华门进紫禁城，那么早到了怎么办呢？城门没开，就在东华门外啊这儿先等着，等着上朝。那么一些个太监就看到商机了。什么商机呀？这帮老大臣们上朝之前起得挺早，有的从家出来呀早点都没吃一口，那正好这儿等着开门，咱不如设点早点摊儿，让这帮老大臣呢在这儿吃个早点，渐渐的就形成了这个小吃一条街。后来呢老大臣们下班之后一下朝也没事干，也不着急回家，打东华门出来干嘛呢？这会儿天光大亮了，吃早点不合适了，对吧？咱摆点小摊儿，哎，卖点东西。这样的话呢，慢慢的这东安门一带啊就形成了一个这个买卖一条街。到后来呢实在是占道经营，哎，不好管理了，一看啊正好这王府井北头啊有这么一个八旗练兵场荒废了，一大片空场，把这小贩啊全轰在这里头去，形成这么一个集市，后来就咱说的东安市场。所以当时呢这八旗练兵场荒废倒是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，正好利用这荒废的这个地基啊办这个厂子。那么后边还有哪些个准备工作呢？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。人生不免嬉笑怒骂，得意大可谈笑风生，失意不妨一笑了之。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，娱乐三里屯，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。
话说从前呢有这么一个痴傻呆泥性情啊又非常愚笨的人，有一天呢就外出啊走亲戚串门，这亲戚住得挺远，住的郊区，正好呢走到城门边上啊，这位看到那儿有一辆车，上前呢就跟这车夫啊讲价，说你这车多少钱呢？这车夫说呀，我这个10个钱。哎呦，你这太贵了，得得得，我宁肯自己走着。哎，这人就想了，我走出去路越短，我半道上雇车那价钱就肯定便宜了。没想到啊，这一猛子扎出去，走到半道上不光是没车，越来越人烟稀少。好不容易啊终于碰到一辆车，结果呢那位车夫啊跟他说了，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你要是到那地方啊行没问题，20个钱。人家坐地起价比那还贵。这死宁的人呢一听20个钱忒贵了，我在城门口还10个钱呢，得了，我还是啊走回城，我雇那车去吧。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那么在涛说了呢，这个工厂的地方找好了，找了一个荒废的三旗操场，正好当这么一个 工厂的地基啊，说上属合宜，这地方特别合适。常年厂中工时经费通盘合计筹备之款上述开支为开办之费无着，也就是说呢，这个工厂里边啊，开办之后的这个伙食费啊什么的，这个呢还可以能够筹措到，就是啊这开办之费无着，就是说建这厂子这个钱有点没招了。怎么办呢？如建盖工事备办使用家具等项用款繁多，不得不借资挹注啊。所以说我开着工厂进这个家具这些个东西啊，款目比较繁多，钱实在不够，所以呢不得已向社会募捐，此系公益之举，伏望仁慈善事资助，希望呢爱心人士能够伸出援手，彼时早一日成立，则无业宗室得早一日免于冻馁，我这工厂呢能早前开办，这些个无业的皇亲国戚就能早一天呢不要受冻，不会挨饿。哎，世界出自诸公之所赐也，我们不会忘记这工厂开办之后是各位您献爱心建立的工厂啊。当时呢他这个可以说是募捐的启文呢是这么写的。当时很多的王公贵族啊，还有一些个这个民国的政府的官员呢，还有各界的社会名流啊，那都是有钱的人吧，您还别说，还真是积极响应这个募捐的启示啊，纷纷是解囊相助，都往里捐钱了。这宗人府呢亲自创办的教养工厂啊，经过这么在操这个紧锣密鼓的筹划之后，就开始要开了，在1919年5月份正式就开办了。这教养工厂啊，章程里边还规定了说什么呀，这个厂子是以维持宗室贫寒子弟之生计及养成高尚风格为宗旨。你看，不光是教你手艺，还得教你做人，专收无业宗族子弟入场学习工艺，彼时出厂后得自谋衣食，能够让你呢在学完出厂之后自谋衣食。你看，还不管分配，学完之后呢还得自己找出路。他后边又缀了一句啊，以为教养兼施之基础，这就是我们办这个教养工厂的宗旨所在。但说到了给这些个宗族子弟呀、啊、开这么一个教养工厂，估计有些人呢如果连着听咱们这广播的话呀，可能会想到咱之前说在涛的时候可说到一个问题，在涛特看不惯的一个学堂叫什么呀，当时叫这个贵胄学堂，大伙儿可能记得，也是给这些个高官子弟呀、啊、皇亲国戚呀、啊、开办的这么一个学堂，教他们的孩子上学。结果这贵胄学堂被老百姓戏称为什么呢？当时说了叫安乐堂。安乐堂什么意思？养老院似的。为什么这么叫呢？都是一帮血气方刚年轻的小伙子，但是游手好闲，家里给他送到贵胄学堂，老师呢不敢像管学生那么管他，像大爷似的供着他。每天早晨该上课了没人来，这帮大爷什么来啊？中午才来。到了学堂第一件事放下书包干嘛呀？吃饭。这吃饭得讲究几菜几汤，而且呢还不能说一堆人围一桌子坐，跟那大学食堂似的跌份，一个人把着一张桌子，吃完饭之后哎，收拾包一抹嘴走人了，根本就不正经上学。而且经常因为什么呀，这饭菜做得不好，在食堂里边吃着吃着翻了啊，把桌也周了，碗也菜了，不高兴了。所以当时老百姓戏称这个贵胄学堂啊就是安乐堂，里边就是一帮少爷秧子啊，什么也不行。那么那个呢是光绪31年建立的贵胄学堂，那这次呢在涛主持又开办了这么一教养工厂，那会不会跟当年那个贵胄学堂到最后又如出一辙呢？哎，您接着听我给您往下讲。说这开办之后的教养工厂啊，当时是收了这个工徒啊100名，招了100个学生，凡是宗族啊在10岁以上、15岁以下身体强壮的，您拿着您这个宗族的图片证明，就是得拿着您这个户口本的意思似的，才可以入这个厂子。这厂子里边呢还得分，因为这说教您手艺啊，这人您3年不可能 什么手艺都学会了，您自个儿挑，您喜欢学什么手艺。都设什么这个科了呢？有这个地毯科，教你织地毯的；有织工科，是教你这个纺织的；有这个木科，教你做这个木匠活的；有席科，教你这个编席子的；还有筐科，教你编筐的。你看这科啊，有些现在还用得着，像席科、筐科，估计现在设置科室就没人再学了。为什么呢？不是没人使筐，没人用席子了，这量已经下来了。当时分这几个科，就可以看得出来啊，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之下，就这几样产品还算是比较畅销的。这帮徒弟们呢，属于是半工半读，哎，那么每天呢是半天做工，还得用一定的时间呢学习文化基础知识，有什么呀？国文呢、数学呀、图画呀、体育呀、音乐呀，这些课程也在教养工厂的开设范围之内。这工厂呢，设总管一个人，由宗人府直接委派这个人总管厂内的一切事务啊，并且呢还设这个司事两个人啊，监察若干人，分管厂子里边的财务呀、工科呀，包括监督这个工徒这些个事宜。所以呢，这样看起来比以前说那贵州学堂啊要正规了很多，管理也严格了很多。此外呢，还聘请了几位工科工师啊和这个教习，分别讲授工艺和有关的知识。这帮工徒呢，属于是全部住宿啊，每天是两顿饭，而且每个人呢是布衣一件，统一发你校服这意思。哎，管理相当严，医药剃头都有厂中开销。学习三年之后呢，凡工艺还有各门功课您都及格了啊，发给毕业证书，你可以自谋出路了啊，这是自己去找活去。但是也考虑到什么呢？就是当时这个社会环境下呀，可能就业也比较困难，所以呢宗人府又开办了第二个工厂，干嘛呢？以生产地毯为主，哎，为这个毕了业的这帮个学徒工啊可以适当的安排工作。那么当时这个社会啊就一致称赞，说宗人府办这个教养工厂办得不错，哎，为这个皇族子弟的学习手艺啊自谋出路，可以找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路线，不仅是挽救了这帮贵族子弟，而且来说呢还创造了他们能够自食其力的这些个必要的条件。他们中很多人呢也是非常快的掌握了手艺之后呢，可以说可以自己养家糊口，甚至于到最后发展当时的经济呀、当时的文化呀，也是做出了自己的贡献。那么除此之外呢，这在涛啊还为解决这个八旗的生计问题是到处的奔走，而且呢也是有自己的这个主意。这八旗军呢，那是清朝开国的武装力量，到后来慢慢的没落了。为什么呢？也是社会的转变造成的没落。那么关于说他怎么去哎为这个八旗的生计四处奔波，咱们下节回来再跟您说。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咱刚才呢说到了，说这个在涛啊主持开办了教养工厂，让这个宗族子弟呢能够学到一技之长，以后呢好能够养家糊口。那么除此之外呢，这在涛啊还为这个解决八旗生计啊四处奔走，可以说也是建树不少。这八旗军呢，那是清朝开国跟皇上一块打天下的这个主力部队啊，那是武装力量啊，这帮人呢大多是满洲的贵族，哎，平时来说呀对于这个骑射呀打仗啊都非常在行，可以说是在战争年代都是骁勇善战的主。但是后来呢，这大清啊建立之后啊，太平盛世，这帮个当兵的就没有用武之地了，没有仗可以打了，怎么办呢？就养尊处优，所以慢慢的就开始啊日趋的腐化堕落了。而且更为严重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为了保持啊以前这个八旗兵的这个来源，清朝呢还特意规定啊，这个旗人呢你不能够从事什么呀，农业呀、工商业呀，你只能够是当兵应差，就是需要你打仗的时候你得上马能打仗，平时你不能自己干买卖，那么国家呢花钱粮养着你。所以咱们看这个古装剧里边一般都说咱们这旗门大爷咱吃钱粮，这钱粮什么意思呢？就相当于现在的这个薪金工资这个意思。包括北京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胡同，很多人都知道，叫钱粮胡同。这钱粮胡同呢，明朝的时候啊，属于仁寿坊，当时叫钱塘胡同。在明朝的时候呢，这个钱局啊就设在这个地方。什么叫钱局？就好比现在的印钞厂一样，是生产钱的地方。那么清朝呢，管理这个财政的机关呢叫户部，下属呢一个保全局，管这个铸钱。清朝的这个印钞厂啊，其中有四个啊，咱也说四个厂子。东厂呢在东四四条，这西厂呢在北罗，有一个千佛寺街。这北厂呢在北新桥三条，这南厂呢在钱粮胡同。就因为这地方啊以前是铸钱的，所以叫钱粮胡同嘛。哎，那么清朝呢管这个新饷也叫钱粮，这胡同也是因此而得名的。啊，咱接着往下说，乃至呢说这个辛亥革命之后啊，这八旗啊，八旗这帮人是断了钱粮了，但是呢又缺乏生活的技能，所以说啊这生计就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了。据当时的统计来说呀，没有职业的，包括这个没有衣服御寒的，没米下锅的，这些个旗人呢占到了70%-80%啊，得有十几万户，当时在北京城这样的旗人。那么为了解决这八旗的生计问题呀，这在涛可以说是积极的向这个溥仪去反映这个问题去，而且呢还组织相关的社团，多方的去筹款来去拯救这些个穷苦的旗人，还组织这帮旗人呢要生产自救，而且不断提出解决八旗生计的建议，也是起到一定作用的。那么对于这个京城贫苦的这些居民呢，不光是这些皇亲国戚啊、八旗子弟啊，对于这个北京城贫苦的老百姓，这在涛呢也是尽其所能做一些善举。比如说他就拨出了部分的资金干嘛呢，和社会的有关部门合作，不定时的开设粥厂，施舍灾民。其实这个现象在老北京啊，应该说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现象，尤其是什么大企业呀、大财主啊，他们有时候也会发这个善心。因为知道这个老北京的穷人呢，尤其您看一些这个天桥的史料，那地方穷苦人居多，那日子过得真是苦不堪言。要说夏天呢还好过，天热呀，总不至于说冻死，饿倒是饿一些，但冬天是难挨。所以很多这些个乞丐呀、贫苦人呢，等到了冬天的时候实在是没招没落，结果是冻饿而死。那么一般到了冬天呢，这天桥附近贫民居多呀，都会开设粥厂，一般都是这个大买卖啊、大老板、大企业呀、免费的开粥厂来赈济灾民。那每天呢是定时定点的把这个粥棚子搭起来，这穷苦人呢端着碗可以排着队按人头每人领这么一碗粥。但是当时咱看这天桥史料呢，这粥啊也是清汤寡水的，米倒是没多少，但是呢起码反映出了这些个大的买卖吧还有一些社会责任心啊。那么呢咱再接着说在涛，他也是开办粥厂赈济灾民，而且呢给这个街头的流浪人员呢发放这个棉衣啊，还收养啊部分无家可归的残疾老人，组织这个技术讲座，传授给这帮人呢一点专业的技能，帮着他们以后呢好能够重新的走上一个谋生的道路。那对于这各处发生的灾荒呢，这在涛也是特别的重视。这灾民呢流离失所，到最后啊实在没辙，只能闹的是卖儿卖女，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啊，这应该是比较常见的。所以大伙儿看这个老舍先生的话剧《茶馆》，大伙儿可能记得对吧，啊有一个难民，一个女的带着自己的闺女，说谁买孩子呀，自当买个小猫小狗吧。结果呢秦钟义说什么，秦二爷给我轰出去。结果常四爷说什么呀，哎，要两碗烂肉面让他们俩外头吃去。结果俩人产生矛盾了，这大资本家这个秦钟义就说了，能不能救穷人不在乎说是不是给两碗面吃。哎，这是老舍的这个话剧茶馆第一幕展现的这么一个情景，特意安排了这么一个卖儿卖女的一个剧情，也反映出了当时社会的一个真实现象。包括呢说遇到这个瘟疫流行的时候，这路边呢有这个饿死的，哎， 这壮劳力死了之后呢，家里这些个妇孺啊、老弱病残呢，到最后也只能落一个家破人亡。那么在涛呢，除了视察灾区、四处慰问之外，还尽量的能够筹措一点钱来赈济灾民。但是当时啊，灾比较多，这个钱比较少，特别是经过这大小官吏层层的克扣盘剥，您说又能有多少钱真正落到灾民手里呢？所以没辙，不光是天灾，更多的呢还有人祸。就是当时呢，这好多的八旗子弟没落之后啊，他不消好，染上了一身坏毛病，你想帮他都帮不了。那么到底有哪些事儿呢？咱们下期再给您接着讲。那么阿龙说北京，明天晚上10点，咱们不见不散。
全都变了，就在你转眼的一瞬间，一瞬间，我听见你说。